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从上上周五开始主动的把双十一宣传叫停了一周。坦率讲，在这样一个本来就充满挑战的销售季，这样的暂停确实对我们是有实际的压力。但我觉得哈，在特定的时刻，这些必要的表达既是表现我们的调性，也符合我们的初心，所以该说的要说，就算不怎么能说，我们要用沉默来带过。当然了，本周开始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认同我们这种方式，就是借助外刊既学地道英语又看到看不到的世界，那么趁双十一特惠季入手我们的精读课，一定是全年最划算的时机。当然，如果是对我们不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三天打卡营，明天就是开营第一天，学满三天我们全额退款，另外还能给你加赠一节外刊课，来试试看这种学习方式是不是你喜欢的。那对于想要真正学好英语看到世界的朋友，不妨趁这个时候来体验。我们坚信，无论在什么环境下，给自己和家人的教育投资，特别是眼界的投资，一定是最能长期获益的投入。好了，具体的双十一特惠还有我们三天营的报名通道，详见文中海报。书归正传，我们聊聊澳大利亚总理访华以及这背后中国外贸局势的改变。首先哈，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情放一起讲，是因为这次澳总理的访华，他就是奔着昨天在上海开幕的那个进博会啊，就是进口博览会来的，而且是作为中方最重要的外宾。那自两国关系交恶以来，这是暌违七年澳洲总理首度访华。那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有哪些挑战依然存在，而且借这次的进博会，还有今年适逢那项跨越山海的倡议十周年，国际媒体在对中国外贸的梳理中发现了哪一项质的改变。那这一改变啊，我觉得可以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至少十年，所以今天借助权威信源，我们以点带面的来聊一聊中澳关系和中国贸易。老规矩哈，还是五分钟的英语头条，对英语不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滑到后面的新闻梳理部分。那我们来看看，这是截至昨天中午路透社的亚太新闻头条，叫做 Australia's Albanese Seeks Dialogue Cooperation in China Visit， 就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这趟访华之旅中寻求对话与合作。这里首先是我们这位主角阿尔巴尼斯，事实上他这里这个姓氏的念法不仅让我们这些英语学习者感到困难，实际上连英语母语使用者都没把握。因为这位在去年五月上任的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他有一个特殊的标签，就是澳大利亚史上首位没有昂克鲁萨克逊姓氏的总理。其简单说，就是在他前面的30任澳洲总理都是英国或者爱尔兰的地道姓氏，但唯有他这个姓氏啊，不是来自于英语，而是意大利语。而且意大利语当中啊，他这个姓氏各个地方念的也不同，所以这就让整个澳洲乃至英语世界都犯难，就这位新总理的姓氏到底该怎么念。像有的澳洲议员念成 Albanese， 还有的念作 Albanese， 而阿尔巴尼斯本人呢，自称是叫 Albanese。 你看差别主要就在最后这部分。那不管怎么说了，我们这里呢就尊重其本人，念成这个 Albanese， 听着有点意大利语的风情哈。但是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指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人，所以不知道这位澳洲总理往上数是不是还有北非血统。那总之说，这位澳洲总理来华访问是寻求对话与合作， Seeks Dialogue Cooperation。 具体情况我们看正文怎么说。 Australia's Prime Minister Anthony Albanese starting the first visit to China by a leader of his country in 7 years。 这位澳大利亚总理全名叫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他在展开该国七年来首次领导人访华之际，怎么呢？ said on Sunday, it was in all our interests to have 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他就在周日的时候表示，说与中国发展富有对话与合作的双边关系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个句式你看啊，其实就是 said 后面跟上了一整个从句嘛。然后从句里面的句式就是 it wa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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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do something， 就做什么什么事情是怎么怎么样的。这里关于这个怎么怎么样还专门用到了阿尔巴尼斯发言的原话， in all our interests， 不仅说是符合我们利益，而且照字面是符合我们所有的利益， in all our interests， 换句话讲就是完全符合澳方利益。那是什么事情他把话说这么满呢？是叫 have 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是要跟中国发展一个双边关系。这里 bilateral 就是双边的，并且说这样的双边关系里有对话有合作， wit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像这里哈，这种外交辞令我们要翻译一下，其实所谓的对话 dialogue 其实就说双方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不要对话不要沟通。实际上一会儿我们来讲，过去这几年中澳之间在很多领域都存在过突然砰的一下把门关上然后不予对话，所以他说这个要对话是意有所指。另外这个 cooperation 合作，说实话旨意更明确，就是两边要做生意，要发展好经贸关系。换句话讲，就是澳大利亚不会对中国搞所谓的脱钩，而中国这边呢，也不要像前几年这样对一些澳洲进口商品施加惩罚性关税。所以大家这个生意要接着做，不要停，不要排斥对方。事实上阿尔巴尼斯说这番话的场合下面也介绍了 Australia will continue to work constructively with China， 他还说到澳方将与中方继续建设性合作， constructively 建设性的意思就是要堆叠让双边关系更好的那些事。那他的这番表态， He said in a short speech to the annual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in Shanghai which was opened by Premier Li Qiang，他是与上海举办的年度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所做简短发言中做的这番表述。实际上在这次访华之前，中澳关系的转暖就已有迹象，像是去年11月15号，阿尔巴尼斯就在印尼巴厘岛出席 G20 峰会期间会见了我们的最高领导人，这是自2016年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然后在双方话事人会晤后一个月，12月21号的时候，澳洲的外长叫黄英贤啊，这是一位华裔，与我们的国务院兼外长王毅会谈，并出席了中澳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那别看只是外长级别，这也是自2018年以来首度造访北京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然后紧跟着过了十来天，就是今年的1月3号，中国就恢复了对澳洲煤炭的进口。然后就是今年5月的时候，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叫唐法雷尔便抵达北京，就取消贸易壁垒举行会谈。那说白了都知道，就是想让中国取消已经施行了快3年的对澳洲红酒啊、大麦啊这些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于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今年8月5号的时候，中国终止了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 80.5% 的关税。然后接下来又在9月7号的时候，这位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又在印尼举办的东亚峰会期间会见了我们的李强总理。所以实际上他这次来中国并不是两位总理的首度会面，早在2个月前在中澳以外的第三地他们就举行了会面，并且从结果来看这次会面应该是很有成效的。因为在这次会面后一个月，中国便释放了在北京监狱服刑3年的那位澳洲记者程某。然后同样在10月份，澳洲政府似乎是投桃报李，他们通过审查允许一家中国公司继续租用澳洲的达尔文港。那这个达尔文港呢，是澳大利亚最靠近南中国海的港口啊，在它的北部，同时这里呢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驻营地。所以澳洲国内一直有声量说把这个港口租给中国公司会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影响。但是这个阿尔巴尼斯政府还是顶住了国内压力，在审查后认为这一租赁协议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可控的，于是允许这家叫蓝桥集团的中国公司继续租用该港。然后再接下来双方又互秀了一波善意，就是在澳洲政府允许中资企业租用达尔文港的第二天，10月22号，也就是前不久了，中国政府宣布同意复审对澳洲葡萄酒征收的 218% 的反倾销关税。但这个所谓的复审啊，英语叫 review， 它并不说马上取消，但等于是高调的表态说我至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取消这个关税。那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这个时间轴捋下来，你就会发现自从这个阿尔巴尼斯去年6月当了澳洲总理以来，其实中澳关系就走上了一个互视善意然后逐步改善的这种螺旋上升的轨道。所以说嘛，这个澳洲总理的访华是在这前面一系列的长达1年半的铺垫之下才发生的。那这个长达1年半的铺垫时间说实话并不算短，但想想在这之前双方的下坡路已经走了4年，想一下子就恢复过来其实也不容易。尤其是对于阿尔巴尼斯来说，他需要的不但是跟中国这边谈，关键是要在整个西方阵营对中国持负面观感的大背景下，想要扭转国内的这种反对声量，说实话是不容易的。但是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中方这次对他的接待规模来看，也是高度重视，给足了面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次的澳总理访华，虽然才开始，但是从前期的准备阶段起就有一些看点。首先就他的这个预热和准备工作，虽然正式的访问是4号，也就是上周六才动身出发，但是早在半个月前，也就是10月22号， 阿尔巴尼斯便宣布了他的访华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在当天要启程前往美国前几个小时宣布的这一消息，也就是说阿尔巴尼斯他是要给澳洲乃至美国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我对中国的访问是要放在我对美国的访问之后的，再换言之，我要先与西方阵营的老大哥进行充分的意见沟通，协调好该怎么对付中国，然后我才会启程前往。说实话，他的这一安排也可以说用心良苦，显然也是想要避免这次访华会引发的澳洲以及整个西方社会的不满，当然也可以折射出西方现在的主流政治圈在与中国打交道过程中的那种敏感谨慎，甚至可以说是反感多于向往。那总归说回这位阿尔巴尼斯，他是在10月23到26号先去访问了美国并与拜登见面，然后回国后一周再从11月4号到7号再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虽然明显把中国之行放在访美行程之后，但这两趟出访都是4天时间，也可以看出这个中澳关系的分量他还是看得很重的。然后周六的时候阿尔巴尼斯抵达了上海，然后周日也就昨天参加了进博会的开幕式，接下来就是他为期3天的正式国事访问。根据外媒报道，他会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会见中国的一把手。此外在这次访问后回去一个多星期，这个阿尔巴尼斯总理又将在11月15号到17号赴美国旧金山参加那里举行的 APEC 峰会，那时候预计他又将与中美两国元首再度会面。所以这段时间这位澳洲总理也很忙，一直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所以我看澳洲媒体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空客阿尔伯，叫 Airbus Albo、啊、这个 Albo 阿尔伯是对他姓氏的一个简写，而且这两个字都是 A 字母打头押头韵 Airbus Albo，就坐着空中客车到处飞的阿尔伯，可见他在这中美两个大国间的穿插外交多么的繁忙。那除了在出访的安排上试图平衡两个大国的感受，这次值得注意的访华时机还在于阿尔巴尼斯他自己在启程前所说的，这次他是为了纪念1973年时任澳洲总理叫高夫·惠特拉姆访华50周年。那位惠特拉姆是历史上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他在1972年出任澳洲总理后就迅速宣布与中国建交。实际上你想想啊，1972年就是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其实当时美国还远没有跟中国建交，中美建交是一直到1979年才实现，而那位惠特拉姆总理是赶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一时间就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比美国还早了7年。然后再接下来第二年，也就50年前的1973年，他就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并会见了毛、周等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事实上对于这个澳洲总理首访中国50周年的意义，中方这边呢也是有呼应的。像发言人汪文斌上周五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就称，阿尔巴尼斯此次访华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当然了也可以钻个牛角尖，就是你拉回历史时间轴就会发现，其实吧，中澳之间更值得庆祝的历史节点应该是两国建交50周年，也就是去年。但在去年那个时候澳洲总理并没有访问北京，其实想想应该是跟那时候不管是中国国内的情况还是中澳之间乃至中国跟整个世界之间的氛围，似乎都不是访华的最佳时机。所以当时嘛，虽然关系有所回暖，但也只是派了一个外交部长来北京，而这次又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终于要来了，那两边都有意拉抬一下这次访问的历史意义，弥补建交50周年的遗憾，于是就找出了这个澳总理首访中国50周年的纪念价值。所以这也体现出了两国外交互动的这种灵活性。然后再说说他的具体行程安排哈，就是阿尔巴尼斯的专机是在周六晚上6:15左右落地上海，和他一同抵达的还有外交部长黄英贤和贸易部长唐法雷尔，这两位都我们前面说过就这次总理来之前就曾到访中国的高级阁僚。然后从中方这边的接待来看呢，当晚是中澳两国的大使以及上海副市长叫谢东一起前往虹桥机场迎接的。说实话从级别来看呢还行，但是呢不算高配。我想这倒不是说中方的不热情，而是考虑说这位澳总理到访的第一站其实是看进博会，所以应该是依照着对进博会外宾的接待规格来进行的。但是现场我看记者也注意到这个停机坪上是铺有红地毯啊，现在这个外国领导人来以后啊，中方有没有在机场铺红地毯已经成为外媒关注中国外交温度的一个晴雨表。甚至这次比红地毯的温度还要高一度的是中方还安排了一个小女孩给这位总理献花，那从现场氛围看还是很温馨的。 并且在落地上海后，阿尔巴尼斯就立刻出席了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的欢迎晚宴。但这个晚宴不是给他一个人办的，而是面向所有来参加进博会的外宾。那阿尔巴尼斯也在晚宴后向随行记者表示，所以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进行积极、建设性、尊重和开放的对话，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这就是我希望在未来几天实现的目标。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天也就是周日的时候，阿尔巴尼斯是出席了这个进博会的开幕式，并参观了澳洲企业的展位，还在商务午餐上发表了讲话。那据澳洲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 的报道，今天阿尔巴尼斯将动身前往北京，明天就将与一把手会晤，然后周二的时候还会见二把手，并与之共进午餐。那么阿尔巴尼斯这次过来，预计会取得了一个最立竿见影的成果，应该就是围绕葡萄酒关税。实际上在上个月底的时候，澳政府就宣布，在阿尔巴尼斯访华前不久，两国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可能会终止对澳洲葡萄酒的关税。那众所周知嘛，葡萄酒关税是中国对澳贸易限制措施中最明显的痛处之一。我看 CNN 援引阿尔巴尼斯的表态，就说这项决议对澳洲的价值大约是12亿澳元，就是约合 7.7 亿美元。说白了，就这个红酒关税一旦取消，澳洲出口到中国的红酒就能少征税近8亿美元。不过据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虽然中国已经答应重新审议对澳洲红酒征收的最高 220% 的关税，但这个重审的时间也不是三天两天，而是需要用五个月时间。但就算是这样，既然中方已经表态，那澳大利亚那边呢，也就对等同意暂停在世贸组织，也就 WTO 去采取行动。那等于就双方协商啊，中国这边准备取消关税，那澳大利亚这头呢，也就答应撤诉，不去世贸组织跟你打官司了。那对于葡萄酒关税这件事情迎来的转机，阿尔巴尼斯在出访前就表示，说这标志着中方贸易关系的转折点。事实上，关于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红酒，我想过去几年喝红酒的朋友应该有体会，就这几年中国人喝的红酒当中，来自澳洲的其实非常少，就是因为关税的原因。在2020年开征之前，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额是12亿美元，但现在降到多少呢？是800万，也就只相当于原先的千分之六点几，说断崖式下降都算客气话了。那事实上，对中国的这个葡萄酒出口，至于澳洲酒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看澳洲广播公司也算了一笔账，就是自中国征收反倾销关税以来，澳洲的这个葡萄酒出口总量就已经萎缩了 33%。 今年8月荷兰合作银行这家银行在农业领域非常有影响力那他家发布的数据就显示，澳大利亚这些过剩的葡萄酒储量已超过了20亿升。什么概念就是足以填满近860个奥运会游泳池，或者是足以用来灌装28亿瓶红酒。想想看这个28亿瓶，就哪怕全中国人民出动了，这14亿人每个人还得帮他吹两瓶才能把这库存消掉。所以对澳洲的红酒业来讲，他们显然是非常期待这次阿尔巴尼斯的访华。那么说到这里，其实就说到了这次澳总理访华乃至这一年多来中澳关系改善的背景，或说原因，大家为什么要从对抗走向对话与合作呢？那首先，无论内媒外媒，大家肯定能想到的原因就是经贸关系嘛。正如 BBC 前两天分析的标题说，中澳之间是互相需要的 frenemies， 这个词其实就是 friends 加 enemies， 朋友与敌人的合体。那要最贴切的翻译，我觉得就应该叫相爱相杀。事实上，正如出访前夕阿尔巴尼斯他自己对澳洲人的提醒，就是现如今澳大利亚四分之一的出口收入是来自于中国，超过了其他三个贸易伙伴，就是美国、韩国和日本三家的总和。所以中国对于澳洲的出口贸易来讲，不仅是大，而且是一家独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上任之前就提到，要将两个高度互补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将是他领导的政府的一项优先任务。另外我觉得我们也要不偏不废的看到，不仅澳大利亚需要中国，中国同样也需要澳大利亚。这个关系我看 BBC 的文章里也写得通透，说中国民众离了澳洲红酒跟澳洲龙虾照样可以生活，但中国政府明白，在自己能够获得足够的原材料来制造钢铁或者为其工厂发电之前，自己其实还没有站在一个可以对澳大利亚指手画脚的位置。那这话什么意思？其实就是点出，除了那些看似只是点缀下生活的红酒和龙虾外，中国还有离不开澳洲的一些进口商品，比如铁矿石，还有这个液化天然气，中国都是大量的进口自澳大利亚。甚至在中国对澳洲实施一系列惩罚性关税的时候， 这两种商品都没有受到限制。所以很简单，在经济层面，中国是最大的买家，而澳洲是重要的原材料乃至能源供应商，所以中澳之间是互相需要，甚至是严重依赖。另外，我看路透社和 BBC 的文章中还提到一点，就中国想和澳洲搞好关系，不单是在经贸上的原因，也掺杂了跟美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其实这个道理本身很好理解，因为跟美国的关系持续紧张，那作为美国的盟友，我们如果能够拉拢一点，或者至少不要太疏远，那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我看 BBC 的文章里举了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围绕着绿色能源。怎么说啊？就大家知道，现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新能源汽车，而主要指的就是电动汽车。而电动汽车用的电池最最离不开的原料就是锂。那目前全球锂矿的产量大约一半都在澳洲。那于是现在中国就面临着说，美国在积极地向其盟友施压，不要把这些跟绿色能源相关的关键矿产提供给中国。那澳洲的这些锂矿自然是被美国人盯上的。而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在电动汽车领域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是中国经济目前难得的亮点，也是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性的行业。所以中美间在这一战略领域的较量很有可能就会波及到像澳大利亚这种盛产锂矿的国家。那为了应对跟美国间的地缘政治较量，那要改善跟澳洲的关系就势在必行。所以双方选择走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经贸上的互相依赖，再加上地缘政治的拉拉扯扯。当然观点不是最主要的，我们这里的重点是给大家多一点数据，多一点事例。那么围绕这波中澳经贸关系的回暖，最后再讲个问题，就是澳洲企业对于重返中国目前是什么反应。刚好这两天我看华尔街日报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了篇文章，我先说主要观点，其实就体现在它这个还比较生动的标题上，叫中国说澳洲出口商可以回来了，而有一些澳洲企业的反应是我不回去谢谢，也就是在英语社交场合经常听到那句 Some say no thanks。 那这篇文章里提到了澳企对中国 say no 的两个原因，一个是觉得中澳关系虽有缓和，但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对吧？就你现在好可能只是一时好，但从长期来讲他们觉得仍然可能有变数。那这种变数主要是担心受到经济胁迫，说白了就出一些政治性的原因把鞭子打到澳洲的这些对华出口商的身上。像是一家对华出口煤炭的企业叫 New Hope、可以翻译叫新希望，他家的 CEO 就在受访时指出说，我们会向中国出售现货煤炭，但肯定不会与中国签订长期合同，原因就是担心出现之前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一些来自澳洲的运铁矿石运煤炭的船舶就被无端要求停留在中国港口外无法进港，只能在那儿长期等待，相关方也是由此利益受损。另外哈，我看这些澳企不愿意大举重返中国的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在于中国对其实施贸易制裁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已经找到了其他市场作为平替。比如刚刚说的对华出口煤炭的那个澳洲新希望，他们目前在公司 27.5 亿美元的总收入中，中国市场仅占7900多万美元，折算一下 3% 都不到。据公司负责人讲，他们接下来会继续优先满足日本乃至于中国台湾等客户的需求。事实上据评级机构标普的一份报告，在中国实施煤炭进口限制后，澳洲的矿企是迅速在印度、日本、韩国还有中国台湾等地找到了替代市场，并且在这些市场获利颇丰。像是2021至22财季，澳洲煤炭收入增长了2倍，达到680亿美元。另外类似的像是棉花，在2020年开始实施禁令前，中国一直是澳洲棉花最大的市场，但是近来澳洲棉花对越南的出口量已经和出口到中国的数量相当。更具体的数字来看，就从2020到21年，也就是中国实施制裁的第一年，越南从澳洲进口的原棉就达到了5.55亿美元，增长899%，等于就是一年涨了9倍。预计到2023年的时候，越南的纺织和服装行业将出口约460亿到470亿美元的服装，而越南市场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棉花上的一个关键增长地区。由于中国的贸易紧张，加上一系列越澳间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好处，尤其还有越南靠近澳大利亚的这种地理区位优势，这些因素积累起来，使得越南迅速取代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棉花的最大出口市场。另外还有中国之前加征 80% 税率的澳洲大麦，由于转卖到沙特等其他国家，也抵消了失去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影响。我看卫报援引的澳大利亚官方数据， 就是澳洲对沙特的大麦出口额从2019年的进货为零，增长到2021年占到其总出口量的 43.5%， 也就差不多一半。而同期运往中国的澳洲大麦则从 51% 下降到只有 0.1%。 与此同时，像是越南、菲律宾、科威特还有阿联酋也大幅增加了澳大利亚的大麦进口。换句话讲，就看似中国占到澳洲大麦进口量的一半，但其实一旦中国加征高关税，这些澳洲大麦啊，其实并不缺买家，从中国减少的分量立刻被沙特等其他国家给顶上了。另外，就像前面说的，这个澳洲的红酒业是受中国制裁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从巅峰时期一年对华出口 7.7 亿美元，到去年整个澳洲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还不足500万美元，这个降幅显然是巨大的。而现在中国有望取消对澳洲红酒的惩罚性关税，那对此澳洲一家葡萄酒公司的高管就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说，会有一些公司回到中国，但我已经与其他企业谈过，他们说不会急于返回中国市场。这位高管就说，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市场可以取代中国，但过去这段时间澳洲出口商在扩大与日本贸易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尤其是他们的高价红酒。此外，澳洲对东南亚的红酒销售也在快速增长，那对一些酿酒商来说，失去中国市场也并不全是坏事，因为这引发了他们重新思考这个产业是否过分依赖中国这个单一市场。像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一家澳大利亚酒庄的老板就称，自己过去每年向中国出口超过200万瓶葡萄酒，占到其酒庄总业务的 90%， 所以他认为中国关税给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将持续下去。不过他也表示说，我被迫变得多元化，并表示说很喜欢公司现在面向更多市场的这种多元发展方向。对于未来，他说，我会回到中国，但中国市场以后可能只会占酒庄总销量的 20% 或者 30%， 所以我想这些关税的取消或者进口的限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甚至我们应该从现在就放弃一种天真的设想，那就是只要我这边想单方面的和好，那边就会真的跑着与我和好如初。换句话讲，我们应该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的体量保有信心，只要我们的门是打开的，市场是在那儿的，想来中国挣钱的外国公司就一定会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放弃那种一家独大或者舍我其谁的那种优越感，不要过分的以为我们的体量已经大到世界离不开，世界争着抢着都要跑过来的地步。实际上过去这几年的很多事已经在证明，有中国会让世界更好，但离了中国并不是世界活不了。事实上最后的最后也提一嘴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它其实是用截止到去年的中国外贸的数据来揭示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去年秋天，中国的对外贸易其实是跨过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自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首次超过了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这篇文章指出，就说迄今为止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与西方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文章里当然提到了中美竞争等因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但是不管原因如何，这种趋势性的变化我们应该看到，就中国现在的贸易伙伴正越来越多的是那些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文章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谈到2019年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额是超过了与美国的贸易额，还有就是中国现在与俄罗斯的贸易额是超过了与德国的贸易额，并且很快也会被中国跟巴西之间的贸易额超过。而中国的对外投资目前也主要是流向印度尼西亚或者是中东地区，而不是美国。据华尔街日报基于中国海关数据的分析，目前拉丁美洲、非洲还有亚洲的发展国家是占到中国贸易总额的 36%， 而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这三方的贸易额加一起占比是 33%。 而事实上就在去年夏天的时候，这三个发达经济体还在中国贸易中占据更大的份额，而现在他们已经落后于亚非拉。所以这篇文章的观点就是认为有证据表明中国与美西方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加速松动。所以接下来跳出中国与澳洲这一点或者这一条线，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个面或者一种趋势性的改变，那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是否将看到中西方在经贸继而在经贸以外的领域渐行渐远，而我们与亚非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会越走越近。 中国会越来越成为，或者说是重新做回那个亚非拉领导者的地位。那如果这样的改变是正在发生的事实，那对于我们每个个体而言，机遇是什么，挑战是什么，未来是否如你我所愿，我想这些问题恐怕还值得更深刻更长远的思考。最后也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东邪西毒，在下林伯虎，我们下期见。
Australia's Albanese seeks dialogue, cooperation in China visit. Australia's Prime Minister Anthony Albanese starting the first visit to China by a leader of his country in 7 years, said on Sunday it was in all our interests to have 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ustralia will continue to work constructively with China.He said in a short speech to the annual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in Shanghai, which was opened by Premier Li Qiang.